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我回来了，吃了好多榴莲，去了这个东南亚。
哎呀，还好不是刚刚回来，
有点臭是吧？我以前也很害怕，但是终于这一次，我是第一次认真的去试试看榴莲，
突破了心理关口。
对了，原来就是我妈吓怕我的。
哦，
但是我现在原来一点都不怕，
那就好了，你继续吃
啊，就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好，那榴莲呢？我就老实说，闻到那个味道我就不太喜欢。
哎，所以吃还好，
我也吃过，但是没有说让我呢爱上它。所以呢，我就觉得既然是这样，就不一定要吃。那我不知道呢，对于人，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的感觉，就是光先看外表。或者呢先听或者先凭感觉来认识那个人。
哦，很多人都是这样，就看见你不想跟你相处的。例如我每天早上呢坐公交，旁边都有一个人的皮肤呢长起来那个颜色不太一样，他的座位旁边永远没有人坐，
只有你
因为
愿意坐，
因为他瘦，我坐进去我胖刚刚好。
万峰也一样啊，有听众写信来说你是阻碍人生命成长的重重高峰。
那个是点点点点点点。
对呀，可能就是刚刚认识万峰也觉得他乱说话，阻碍别人生命成长。
啊，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多认识他呢，你发现他的生命也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啊，感谢神嘛。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推荐良友电台的节目啊。那今天推荐的节目呢是之前也是推荐过的一个新节目，今年才开始的，叫来点播分清单。
对，这个节目呢是每逢礼拜几播出的
啊？礼拜三跟四，我记得。
礼拜三
啊，很特别的，因为康宁老师排的都是很特别的时间
啊。因为呢刚好这个季度呢就有很多节目都说我要一小时，我只有两天，那我就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了
啊。对
了，那这个节目呢他过去就跟我们分享有关系就没关系，还有呢爱情哇哇哇
啊。对，
那这个都是人际关系跟人的相处，因为爱情也是相处嘛，这样的一个内容
还在啊，这个栏目
对还在啊。
对对对，
但是礼拜四呢就有新的内容了。礼拜四呢就有温水煮故事，
哦，
有一位叫小平奶奶的啊，独家料理为你来讲讲故事
啊。他特别呢是讲一些他自己写的童话，
对，
还有呢他去预备的一些的古典的童话来分享的
啊。他说故事要慢慢煮，慢慢说，慢慢想，才能够听出好滋味来的。
哎呀，
啊，
我平常都听双倍
啊。是啊，所以你就听不出什么来咯。那除了有轻松有趣的方式来讲故事呢，也会提出各种的问题，刺激我们啊，一些不同的思考的方式。
嗯，对了，所以这个是礼拜四的温水煮故事啊，记得可以听一听。那另外呢，礼拜四也有一个新的栏目叫恩典聊天室。
哎，那如果听众朋友去听一下呢，你就发现怎么这个声音
这么
熟
悉
呀，
啊？我也是啊，我就是专门去听了一下，哎。这个不就是
你认识的人吗？啊，他呢，主持人的名字叫丹尼
啊，丹尼，
好像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呢，声音却是非常熟悉。他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周彩云，
周彩云老师回来
了，
太好了。
那为什么他改名换姓呢？没有，其实
是他的外语名字。
对，他过去也有这个名字，叫 Denise 啊。但是呢他就用中文来音译了一下叫丹尼。
所以呢就记得了，这是周彩云老师重新出场。那对我来说呢，周彩云的节目就是信心的保障，这个不用说的了哈。
他就是呢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感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啦，所以希望你也可以去听一下。如果是认识彩云的朋友呢，当然也可以去捧捧场了。
嗯，太好了，那记得收听我们的来点播分清单。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把不同的播客节目拼在一起的节目
啊，应该这样说，它是雨恩为你精选的节目。
嗯，对了，所以呢这个也有陈雨恩啊小妹妹呢，就跟你一起。
她很用心啊，我很欣赏你。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听这个节目。还有周彩云加持了，那不得不听了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广播梦工厂 2.0。 哇，这个挑战大了，就是广播人与节目制作人的关系。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我是麦淑华老师。好，今天我们这一个课呢是讲到广播人主持人跟你的导播、你的导演还有你的制作人，换句话来讲，那个是你的老板呢，就是比你高级的。一个节目很受欢迎，大家很自然呢都是会称赞那个主持人，但是外面的人呢肯定不知道，其实一个节目的成功呢是一群人的努力所得到的。那最重要的工程当然呢就是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因为你是对外的。但是其他另外一对哈、两位很重要的工程呢，就是节目的导播还有节目的制作人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好像你的录音师啊，你的后制的人员呢、或者是你的节目的助理。但是那个灵魂人物并不是主持人一个人啊，就是你的导播还有你的制作人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千万不要把所有的功劳都说是我的啊，是我主持人的，如果没有我的话那这个节目是做不成的，完全是不对的一个看法。那么很多做幕前的人呢，你很自然你就会得意忘形了，因为你在做直播的时候，听众的鼓掌你会听得很爽、你会很舒服，你会觉得哎呀，我的功劳是最大的，如果没有我这好听的广播的声音，这个节目就不会那么成功了。但是每当你觉得是很骄傲或者很得意忘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实在需要导播还有制作人出来提醒你，因为你爬得越高的时候你跌得越重越痛、所以当你的导播或者是制作人出来提醒的时候，千万不要生气，他也不是会妒忌你的，因为他都是为你好也是为节目好。因为不要看轻你的导播或者是制作人，因为通常他们在广播里头也是一个很专业，而且他们是局外人，又是很贴身的一个局内人，所以他们看你的节目呢会看得比较清醒。一收到这一些导播或者是制作人的意见的时候，我给你们这一个提示，就是说马上要接受，而且要立刻纠正，千万不要说想一些理由，说哎呀那个时候我比较累呀、那个时候我家里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理由都不是理由。因为你节目做得不好的时候，完全这些都不成理由的，因为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啊，你最近睡得不好啊。但是你在做节目的时候，你还是要精精神神的来去接受一个节目。所以不要以为主持人他们就是没有当过主持人，他们是不会明白你的，这些理由是有理由的。其实很多的导播还有制作人他们都曾经当过主持人的，所以千万不要看轻他们，以为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是知道的。而且很多制作人他对付过或者是他应付过或者是他找过很多不同的主持人来合作，所以他们对主持人的要求，既然另外一位很出名的主持人可以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呢？所以他们这些要求也是应该接受的。曾经说过一个电台的节目并不是说几位朋友聚在一起一起聊聊天， 其实一个很受欢迎的电台节目呢，是要清楚知道谁是你的听众，你内容的重点，你表达的方法等等。所以这一些如果做一个成功的节目的话，是一个集体的创作，而不是主持人一个人的功劳。因为你要关心到你的听众是谁，这个是你的导播会知道的，你的内容的重点，这个是你的制作人也会知道的，或者是那个时候你的广播公司他们大体上已经定了一个方向，说好，我们现在所有的节目是要争取年轻人的。那么你作为一个主持人，这方面你不可以说，哎呀，我的粉丝是老年人，所以我不管你们了，不对的。因为你一定要配合你公司的一个大方向，所以这些大方向你怎么知道呢？就是你的导播还有你的制作人会告诉你。所以一个团队大家要互相的尊重，大家也是要互相的配合。那通常在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出来的时候，制作人呢就会定下一个大方向，导播呢就会跟进，而且是他跟进每一次的节目的播出。那么由你我主持人呢负责播出来的，那缺一都不可的。所以大家要互相尊重，而且互相提醒，互相打气，节目才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既然提到节目的内容啊，节目的导播，节目的制作人，还有节目的主持人，那么下几课呢，我们就开始讲到节目的内容。我们会谈到三种不同形式的节目，然后呢我们也会深入的说到每一个节目的题材制作应该注意的点。所以我们下一课我们再见咯。
广播梦工厂每逢星期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又来到了广播梦工厂2.0，我们一起来学做一个好的广播人。熊乐、向华、康宁，我们一起来学习了。
好的，
好，那今天讲到呢一个关系呢，我觉得不像上一次。上一次我们讲搭档，当然就比较容易，而且呢也觉得比较好啊。那这次讲的是广播人，就是出声音的那个，跟制作人。那制作人呢，在我们良友电台呢，就等于是监制，
是监制
啊。监制呢，就是我们常常说一个节目的负责人啊，负责他的方向，负责他的内容，负责他的呈现啊，还有呢他的流程，并且呢准时能够播出，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角色。
对，就好像电影里面的导演一样嘛。
差不多，甚至导演加编剧
啊，编剧啊，
对，
哦、
那主播呢或者播音的广播人呢，主要就是那个演员，
对
所以是不一样的。
两
位呢，看来到现在为止呢，都是一个广播人或者出声音的那个。
对,
对，
应该是
向华就比较好一点，他有也有做节目，就是背后
对后置
负责后置，但是你也负责内容嘛，曾经比如做直播音乐节目的时候，
对对对，
你也会负责那个内容，但是也不是监制，因为监制还有其他人，就是负责整个节目的一个方向。
对对对，
那所以这方面的经验可能你们少一点，对不对？跟
对对对
导播的合作。
还在学习当中呢，我会说，
熊乐就有这个经验了，跟万峰一起做，
对啊，
全球来拜拜，
对，全球来拜拜。
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跟这位的监制，有什么火花吗？
如果说起监制的话，我会说，我永远记得一句话，就是在训练班里面说的，就是监制永远是对的。不论我作为其中一个嘉宾也好，主持也好，有什么想法意见也好呢，最终呢决定权也是在监制手上。他觉得这样呈现比较好啊，这样的表达比较好啊，
那我就会遵从他的意思去做出来呢、
嗯、
因为他是监制嘛。
嗯，那你比较顺服
啊，
对，比较乖。
对，我是一只小羊。
不是小熊啊。是的，有时候呢我们会有我们的想法，当然可以提出啦，可以商量啦、嗯、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服气呢？啊，会不会觉得我想的比较好一点、啊、为什么你不采纳呢？但是就像熊乐说、
嗯、
为什么要顺服，就是因为整个节目负责人是他，
对
啊，
对，
他才知道其他的一些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范畴的考虑。
对啊，就好像全球来拜拜这个栏目的名称啊，我也想了两三个，但是最终出来的也不是这个，我也得要顺服啊。
嗯、哦，是，那我知道熊乐用这个节目作为例子的话呢，最开始你设计的是不一样的，有些什么不一样？
其实呢，一开始我设计这个栏目呢，那个想法是比较像是我个人的分享，
嗯，
因为我自己呢个人的时候会听很多不同语言的敬拜歌曲，
嗯，
但是呢当跟万峰合作的时候，他告诉我除了分享我自己个人喜好以外，有没有一些的价值我们可以加到那个栏目里面给听众们可以带走呢、
嗯、
比如说在泰国那两集我会分享到神的那个泰语怎么读啊，然后万峰就再加一点听众们会不会记得你们生命中的每一刻有没有感谢神呢、啊？你们跟神的爱如何连接啊？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嗯，
对，所以呢，整个走向万峰多提醒我，就是说以后再介绍其他国家的时候，尝试一下加一点听众们可以拿走的一些价值。
嗯，对，那这个你就发现呢。当你想的时候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但是监制会指导你、这一个节目需要的是什么，听众需要的是什么，
对，
那个角度层面就不一样了。
对了对了，
那向华呢，有没有跟一些监制导播沟通过？
哦，很多、啊
你的体会或者是不同的经验是什么？
因为我跟杨天成合作做那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嘛、就是做后制、然后呢在节目播出之前会有一个合听的环节，就是有不同的同工会听那些节目然后给意见，然后我就会收到不同的意见，有时候我会想啊，我应该听这些意见还是怎么样呢，有时候那我就会问监制意见啊，其实跟他沟通之后啊，原来有些意见是需要跟从，有些意见可以去不理也可以的，所以就是所以我觉得跟监制的沟通是最很重要的
啊。所谓不理呢，我想的意思就是因为听的我们也不是节目团队的人，
嗯
啊，和听其实我们是保障节目的素质啊，在之前做一个监听的这个过程，可能有些同工他听就是用也是一个听众的角度来听，他不知道节目的设计、所以他的意见呢我们可以参考，但不一定呢马上就要改变那个节目，对不对？是这个意思、
对，没错没错、
所以也是那句呢，监制永远都是对的，
没错没错
你们想当监制呢还是播音员或主持人呢？既然监制永远是对的
我只要做那个对的人我觉得呢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难处还有挑战的、比如说我觉得我坐在麦克风前面 我当这个播音员，我就会觉得挑战在于呢我对于稿子熟不熟悉啊，我对于比如说好像现在我的普通话发音对不对啊、说出来听众明不明白我说什么、还有呢我的讲话的速度会不会太快、会不会太慢，这个也是挑战、但是呢如果我是当监制的话，我会考虑很多事情的，比如说节目的内容是怎么样啊、那个播音员他说的东西那个语气啊表情啊，有很多东西去考虑嘛，我就觉得是不同的事情、就好像你拿那个面跟炒饭去比较，那一个比较好吃，比不了啊，不同的东西啊、
不是比较好不好，只是比较你喜欢做什么
啊，
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也是，
又或者能力，或者是你啊，上帝给你的那个志向不一样，或者兴趣不一样，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问的。
啊啊啊！
对对对。而我呢，我也认同，就是其实我觉得做监制很大压力嘛，
嗯，
因为节目的播出或者他那个就是很多的要东西要决定，然后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或者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去铺排那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监制并不是好像不太适合我啊。反而呢，我觉得播音我也想过，一开始我其实很喜欢播音的，因为我觉得啊，在麦克风前面讲话就是很开心啊，这样。但是却后来越讲越发现啊，其实也很大压力。就是还有就是、
啊、
还有就是对啊，会讲错话，或者讲普通话讲得不好，唱歌会走音等等，然后会被可能被人笑啊或之类。还有就是要写稿嘛，我觉得也是很辛苦的一个环节。
嗯，我们做什么都会有它的挑战或者难的地方，
对对对，
或者是不容易的地方。
嗯，
我觉得我们就按照那个时间上帝给我们的位分我们做好就好了，因为在整个团队里面我们是合作的，然后缺了哪一个部分都不行，
对，每一个都很重要。
我每一次讲到呢，监制永远是对的这一句话呢，康宁就想起我刚来电台的一个片段。
哦，
你们想听吗？
啊，想啊，
这个是秘密
啊。可以，来，
没有在麦前讲过。
嗯，
那个时候呢，我被指派当啊，后来就指派当一个小小的监制
啊，
那个节目。但是呢，因为我也是一个新的同工嘛，
嗯，
当时根本不知道，就觉得啊，对哦，做监制，而且呢，监制说的就对了。其实呢，在电台有时候就会让一些小节目呢，让新同工来负责，其实也是一个栽培的过程。
嗯，
那在这个过程呢，节目团队里面总有一个是有分量的人。对不对？
对，
总不会让你一个人乱来嘛。当时跟我一起搭档其实是其中的主持人，他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台长。
哇！
因为他是拆船专家，而那个节目就是拆船的内容，我根本也不懂，我只是老实说，说是监制，老实说就是一个助理。
对，
啊，其实真的现在回想是一个助理的角色，不过就是一个监制的名字
啊，名字是
监制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啊，这个环节做的差不多了，我想做一些改动
啊。
监制总是雄图大志，希望呢节目内容有更新，有新鲜感给听众。我就说好，那我要做一个新环节，我就跟当时的台长，其实他就是卢文牧师，我跟他说，卢文牧师，我们下一个环节呢就不用你了，我呢就会自己来做就可以了，你可以休息一下。结果呢过没多久我就不用做监制了。、啊、这个是秘密 啊原因就是呢，其实这个节目你要知道它的重点在哪里，它是拆船的节目，而当时的台长他就是拆船专家，他才是那个节目的灵魂。我这个小小的监制竟然说我永远是对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真的要搞清楚那个节目它的重点在哪里，它的那个我们说这个设计在哪里，而不是呢说哎，我永远是对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行的。
对，我觉得呢，当那个监制也得要有那个视野。对，他要看到的事情要很多，不是说我想要这个节目怎样怎样，而且也要考虑到这个节目的性质啊，还有那个听众是什么人呢、啊、什么人需要听啊，这样子。
对，我觉得呢，我们永远就是谦卑的心、不管你是一个广播人，是一个监制啊，我相信甚至我们的几位前台长，他们甚至现在的台长都是非常谦卑的。我们就是在一个一起学习、一起服侍这样的心态，为神做工。
良友电台七十五岁了，
75岁了，
听你们的节目这几年给我很大的帮助。
昨天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有今天。
其实上班都没有时间，
明天也因为有你，良友电台才能迈步向前。
感谢电台，
谢谢你，知音人，更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啊。
7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9点，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送爱无限全能，谢谢你。
谢谢你，不单谢谢听众朋友的同行，也当然我们要谢谢上帝带领我们走过这75年呐、
啊。对了，所以呢，这个今年的7月29号礼拜一呢，我们就有丰富的活动，所以呢，请你请假，
请假不用吧，
留在家里头听节目，这也是好事儿
啊。其实呢，我们节目可以这样说吧，严格来说有3个时段是特别安排的，
是什么？
早上。啊，早上呢，就
线上今天也得吗？
线上今天呢，因为呢，文慧姊妹呢就把一个我们的台庆培灵会的内容放在线上今天。
啊、对了，
而那5天的培灵会呢，最后一天就在7月29号早上。
嗯，
所以呢，必须听，从22号开始就要听了。
哎，这个是公布了一个新的活动了，可能文慧也不想公布，那我们抢先了哈。
好，第二个呢就是7月29号当天下午。2点到4点就有一个台庆音乐会啊，到时候呢直播节目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透过音乐开心啊，还记得吗？6月份呢，我们听众朋友不是投票了，或者是啊建议了一些歌曲，是很代表良友电台的使命和我们所做的事情吗？那这些歌曲有机会就在音乐会当中跟你来分享了。
好了，第三个呢，就是晚上6点到9点的感恩会，当中有一个的感恩的部分，也有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的部分，
就让听众朋友一起来感恩，
对
不对？对
了，通常台庆都是大家特别热情啊，还有今年是大年嘛啊，75是大中之大。
啊，
下次得等100周年了。
哇，好，那我们就来回应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9894尾号的朋友问，能不能详细讲一讲台庆啊？刚才说了75年嘛。那另外一位呢，5783就说呢，同行频道家人平安喜乐，一年一度的台庆开始。预备有记忆的活动，非常感谢、
就是问答，
哎，其实是问答，他说给我机会参与一下问答，电台起步，他说了答案，
起步
这个可以说吗？
1949年7月29号，这个是刚过了礼拜二是不是的那个问题来的、
所以我们每天节庆
的吗？对了、所以呢每天截止，那听众朋友就是每天晚上23点59分截止的，那所以呢就欢迎你啊，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参与我们的台庆问答。
是这位李姊妹啊，就说呢他已经是风雨无阻走过来的啊，感谢主在同一个同在同行，以及呢众同工辛苦服侍啊，所以呢他就不知道答案对不对，我跟你说你答对了。
嗯，对了，那我们呢每个礼拜呢都会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有这个问题的那个时刻，如果你答对了一个礼拜就是5题呢，我们会送你一款主持人专属的送给你的铃声。
哇，这个很特别、
就是早上好。
那我想问，如果这个礼拜我答对3题，下礼拜答对2题也可以吧？
我不清楚，这个得问文慧。但是我很担心呢，谁想要这样的铃声？万峰说早上好，这样吵着。
那文慧老师呢是一个很大方的朋友啊，但凡是呢你参加的，我觉得他不会就吝啬这些礼物的，所以赶快来参与吧。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呢也祝福你呢有这个很好的聆听台庆的时刻啊。那今天节目时间也到这里差不多了，我是晚风，
我是康宁，
好，明天再见，
拜拜。
无限全能，尊荣全属他，恩典领导万邦，无人不见，慈爱长多高深，万古不变，为声音插上翅膀。